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问候您，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记得在上个月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台湾宜兰的圣母山庄那个教堂终于落成了
是。
那安神父有没有去过那个教堂？
有。
那个教堂的长相，我记得我拿给教外人看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回答说：“它好像个回教寺庙这样子。”
像一个传统的圣堂的样子。
对，因为我们传统的圣堂几乎都是源自于欧美那个教会的形式，
我们对圣堂的印象都是那个固定的样子。
然后它很像那个北京那个天坛的那个教堂的感觉但是呢，最有趣的是，当我们去的时候，我第一次拿那个图片给不是我们教会朋友，就是教外人看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问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旅游点？”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个教堂。”说：“那他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几乎好像大家对那个地方的印象都觉得他跟打破了我们以往对于这种圣地或者是一般教会建筑的一种看法。其实尤其他的这个配置也非常有趣他从一个不是好走的产业道路一直到那个地方，大概从我们下车到那大概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如果真的要走到所谓的圣母山庄，那可能还有两三个钟头才会走得到。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都有去攀登过这一座圣母山庄的经验。神父有没有去过？
没有，上了很多次。
那你觉得好爬吗？
为我来说是越来越好爬，因为我觉得它的地有被整过。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要绑很多的绳子，要攀岩要甚至要类似溯溪这样子才能够上去。刚开始那个路不好走的时候，要走3-4个小时，而且走完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累，中间要休息好多次。我记得2000年以后我自己上去过2次。当中可以不用休息，然后2个小时就一定可以走得到。
当我发现最近去那里朝圣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就是相较于过去，我觉得他可能在整个路途上做了很多的整理那其实那个地方呢是森林步道是国家公园森林步道的一部分。那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朝圣地，但是为很多教外人来讲，他们也都曾经走过那我今天呢，也就是要把圣母山庄怎么来的呢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提起圣母山庄呢，我们就不得不要介绍山庄的巴瑞修士。那个巴修士呢，他是意大利人，他是1906年生的，在1984年的时候蒙召。然后呢，巴瑞修士他最早是在大陆的云南传教，后来到台湾来以后呢，他就在罗东的圣母医院服务，从事救人的工作。那前后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巴修士非常恭敬天主，热爱圣母，他过着牺牲奉献的生活。只要医院比较空闲的时候呢，他大半的时间都喜欢登山，接近大自然，从大自然壮阔瑰丽静观天主造物的神奇。他多次攀登这一座山头，然后去看南洋平原，他用心灵去触摸这个世界，他非常喜欢这一座山。在冥冥之中呢，他觉得他自己站的这个地方是天主施恩的地方，所以呢，他经常不辞辛劳从山脚下搬建材上山。或许呢，他 一次只能搬一包沙子，可是就如同安神父刚刚所说的，那么在他没有整修之前，他是要经过攀岩或者是溯溪不同的技巧才会到山顶。想想看，如果你靠你的双手双脚，然后抱着一袋的沙子，或者一根钢筋，或者一块木板，就这样溯溪攀岩的背上去，踩上去，最后这个地方终于有了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山庄休息的地方。但是相信去过的朋友都知道，所谓的山庄它并不是相当的舒适的地方，和一般的度假山庄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山庄呢，事实上是非常简陋的，就像所谓的登山小屋一般。那么虽然有棉被，虽然有简单的炊具，但是呢棉被的潮湿，炊具的不是那么的舒适或好用，都是很多朋友所历经过的。但是巴修士呢，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刻意在这里做一个山庄，而是他觉得想在这里给登山客一个休息的地方，所以他经常呢背一个小的背包，然后耗尽体力把建材搬到山顶上，排除万难用尽他的积蓄，雇工帮忙搬运。所谓的圣母山庄小屋就在艰困的情况下完成了。巴修士从来没有刻意的去宣传这座山顶上的红色小屋，他把这一切交给了天主。在1980年的11月9号，台北市自强登山队有12位的山友，他们从台北县的平陵入山，然后翻越北台湾的山岭，要从宜兰礁溪下山。那途中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那时候天色非常的昏暗，大家也感到很疲累，所以原本呢是打算夜宿在山庄。但是其中有五位队员，他们分别是黄国强、王建忠、孙湘涛、吕玉祥和陈文龙。这五位人当时呢都有五六十岁的高龄，由于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要连夜赶下山。他们都不是天主教徒，天色很昏暗，山路呢又崎岖难行，照明设备又不足，加上心里有担心跟害怕，所以虽然不是天主教友，但是他们仍然亲近的在圣母像前祈求圣母保佑这五个人能够一路平安。顺手在山庄内拿了几支蜡烛，这五个人在不算小的风和细雨中摸索着下山，就是这样有一点点烛光，一路跌跌撞撞，没有任何意外，他们呢终于听到五峰旗瀑布的水声，五个人确定已经到山脚下的风景区了，他们松了一口气，停下来休息。他们决定呢回头看看他们走的路，忽然在一棵相思树上有一个白色的人形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他们心中有一点困惑，但是并没有恐惧的感觉，然后呢他们就匆忙的下山了。事后呢，这五个人都觉得这个晚上他们好像经历了一点奇怪的事情，于是他们花了时间重新回到这棵树下，他们想看清楚在晚上的时候那里是不是有一栋白色的建筑或者有照明设备。可是他们回去了几次都是一片荒烟蔓草，根本找不到答案。他们想起来有光的人形好像就是他们要下山之前他们看到的圣母玛利亚的像。五个人这时候忽然了解，当天晚上靠着烛光一路平安下山，不就正是圣母玛利亚陪伴着他们吗？所以五个人非常的感激， 就在圣母显现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圣母像，而且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1980年11月9号玛利亚护佑五位登山队员在黑暗中平安下山，并显于此亭右方第二棵相思树的树梢。五人皆清楚见到，兹站立此像供信众礼拜。不久当正式建立巨像及朝圣台以显现确旨，并宣扬此一事迹。这样的一块石碑，其实现在的登山客在经过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五位蒙恩获救的朋友开始在各地正道，并且呢在天主教的团体当中勇敢的出来作证。教会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渐渐的有人上山去看个究竟。经由上山下来的教友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圣母山庄这个名字就这样传开了。特别是平常就热爱圣母的，一听到五峰旗、圣母山庄、天上妈妈有一个家在那里，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所以这条小路就成了朝圣者络绎不绝的路了。有人上山打扫整理棉被，有人上山垦荒搬石头，有人上山祈祷歌颂赞美天主。不管烈日当空、狂风巨雨，这条路朝圣者的足迹从来没有中断过。上山的人多了，有很多问题就必须要解决。眉山的刘道全神父、罗东的杨家门神父都发动教友出钱出力上山去做义工，建设房舍、厨房、厕所，让上山的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地方，免受风雨之苦。在这条路上，天主高兴地接纳了许多人的汗水，这些汗水在天主台前化成了一颗颗明亮的珍珠，献给天上的慈母。我请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去朝圣的时候要有什么心理准备？
通常朝圣是去朝拜嘛，所以通常我们朝拜的对象最主要的还是天主，当然天主可以透过很多的圣人、很多的事迹来表达彰显他的灵在嘛。那为了要朝拜天主，相对的我们自己朝圣，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有相对的圣洁嘛，所以会建议大家也先办一个和好圣事，有一个圣洁的灵魂是比较适宜去朝圣的啊，去面见这个圣善的天主的。那么朝圣一般也可以做九日敬礼，当然是不是会是比较完备的一个准备，就是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是一个举心向上的、渴慕天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渴望的心情去朝圣。那当然我们到了朝圣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恩宠，跟你渴望的越多，当然领受的就越多嘛，大概是这样子。当然一些行程上的俗世的准备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就为灵魂来讲，我们可以透过和好圣事，透过一个长期的祈祷，例如说九日敬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圣洁我们自己的灵魂。
嗯哼， 那刚刚在我们讲这个五个佛教徒遇见圣母的时候，我比较好奇的
是
他们是佛教徒，那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形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们直觉感觉的可能不是玛利亚，他们可能会感觉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吧、
嗯、最早开始他们甚至连那个是一个显现的灵机都怀疑、
嗯、
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灵机嘛，所以他后来才回去考察是不是有其他的光源的可能性啊什么的，因为天气非常的不好。那这当然他也比他那个形象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圣母做的事情也像是观世音的做的事情，就是观察世界的苦难的声音嘛。所以圣母在他们的很简单的一个朝拜之下，虽然不认识，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朝拜的动作，求圣母保佑的一个动作，然后拿了圣母像前的蜡烛这样子下山，这么简单的一个朝拜就得到了圣母的庇佑，所以为我们每一个教友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嗯，
圣母可以这么同情，这么关心每一个人的苦难，每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个灾害，然后这么在乎每一个人小小的一个祈求，所以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相信圣母的人来讲，我们对圣母的转求一定有更大的功效、嗯、即使不是像这样子明显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一定有它的功效。圣母是这么样的乐于为人转求的一个中介的角色。
嗯，那我记得我们教会啊，五月、十月都是圣母月嘛啊、
嗯。
那圣母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安排，几乎每个堂口都会安排朝圣的活动。
嗯哼。
圣母月一定要去圣母显现的地方朝圣吗？
我想要先做一个说明哈，朝圣地不见得一定是圣母朝圣地，我们还有
朝圣地有很多，有
中华殉道圣人，对，
中华殉道圣人等等，
还有小德兰，对，还有大圣若瑟等等很多的朝圣地哈。
嗯，
那朝圣地跟显现地又不一样，那显现地是有灵迹在那边发生的地方，后来在那边建了朝圣地，所以那个叫做那个地方就特别叫做显现地。那普世性的教会官方认可的普世的朝圣地，圣母显现地非常非常少。虽然圣母在二十世纪有好多好多的地方有显现，
嗯，
但是被教廷官方认定的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朝圣地非常少。那他们最有名的是法蒂玛呀、路德啊，然后瓜达鲁贝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其他很多的朝圣地，很多的圣母显现地都没有被教会官方的认定可以普世被全世界来认可都可以去朝圣。很少哈，教会对这个非常的谨慎。那地方教会当然也可以有地方教会的一个朝圣地，那就是地方教会的主教认定它是一个圣母显现地的话，那当地的教友就可以很自由的去把它当作是圣母显现地来朝圣，包括我们上海有名的蛇山圣母朝圣地，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圣母显现地。那他的圣母显现的事迹比我们圣母山庄的来的明显的多哈。
嗯。
所以有他地方性的朝圣地，圣母显现地的朝圣地。那朝圣地的话，每一个教区其实都可以定他们自己教区的朝圣地。那台北教区当然也有这个中华殉道之后就是圣母山庄，也有小德兰堂。那为台南教区的话，五月十月各有一个朝圣地，五月是在这个主教座堂中华圣母堂，十月是在预警无乐之园朝圣地，所以朝圣地跟显现地是不一样的。
嗯哼，我不知道朋友们在五月十月的时候您是不是安排了朝圣的活动啊。其实各教会之所以会这样的提醒大家，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我们再度的看到圣母的慈爱，因为我们经常在某些忙乱的时间的时候呢会有祸患，那么这样的提醒其实为我们的整个信仰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安排好，或者是不是已经去过你的朝圣地了呢？如果没有，无妨抽空去一次吧。我们下次再见。
朝圣地，
嗯，
我们还有
朝圣地有很多，有
中华
驯
道
圣
人，对，
中华驯道圣人等等，
还有小德兰，对，还有大圣若瑟等等很多的朝圣地哈。
嗯，
那朝圣地跟显现地又不一样，那显现地是有灵迹在那边发生的地方，后来在那边建了朝圣地，所以那个叫做那个地方就特别都是显现地。那普世性的教会官方认可的普世的朝圣地圣母显现地非常非常少，虽然圣母在二十世纪有好多好多的地方有显现，
嗯，
但是被教廷官方认定的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朝圣地非常少。那他们最有名的是法蒂玛呀、啊、路德啊，然后瓜达鲁北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其他很多的朝圣地，很多的圣母显现地都没有被教会官方的认定可以普世被全世界来认可都可以去朝圣，很少哈，教会对这个非常的谨慎。那地方教会当然也可以有地方教会的一个朝圣地，那就是地方教会的主教认定它是一个圣母显现地的话，那当地的教友就可以很自由的去把它当作是圣母显现地来朝圣，包括我们上海有名的蛇山圣母朝圣地，嗯，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圣母显现地。那它的圣母显现的事迹比我们圣母山庄的来的明显的多哈，
嗯，
所以有它地方性的朝圣地，圣母显现地的朝圣地。那朝圣地的话，每一个教区其实都可以定他们自己教区的朝圣地。那台北教区当然也有这个中华殉道之后就是圣母山庄，也有小德兰堂。那为台南教区的话，五月十月各有一个朝圣地，五月是在这个主教座堂中华圣母堂，十月是在预警无乐之园朝圣地，
嗯，
所以朝圣地跟显现地是不一样的。
嗯哼，我不知道朋友们在五月十月的时候您是不是安排了朝圣的活动啊？其实各教会之所以会这样的提醒大家，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让我们再度的看到圣母的慈爱，因为我们经常在某些忙乱的时间的时候呢会有祸患，那么这样的提醒其实为我们的整个信仰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安排好或者是不是已经去过你的朝圣地了呢？如果没有，无妨抽空去一次吧。我们下次再见。